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仍然由蔡伯恩牧师为您分享《无尽恩典》节目。
你的职业就是你的使命舞台，因此你所做的是有神圣尊严的，不仅在人的面前如此，在神的面前更是如此。
你在家里、在教会和工作场所中的表现是一致的吗？今天的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系列，叫做工作使命。我们来学习如何把生活整合在一起，来荣耀上帝。你会发现，你有一项特别的任务，就是在职场上分享上帝的无尽恩典。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蔡伯恩牧师的信息。
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描述了我们工作的尊严。主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叫他耕种看守园子。作家史蒂文·贾伯曾经这样描述过他的一位朋友：几十年来，他一直在商界打拼，不断承接涉及大量人力物力的复杂专案。多年来，他一直坦诚谦卑地服侍他家附近的教会。他善良、虔诚，而且体贴人。但最近在一次交谈中，他略带伤感地对我说：我从来没有感受到我的牧师在准备讲道的时候会想起我这类的人。我总感觉在他脑海里，人们是活在教会里面的，而不是像我这样把人生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世俗中的。听到这样的话，我为所有全职传道人表示歉意。我意识到，在把圣经应用到生活的时候，我们会倾向于用在教会生活，而不是仔细的思考如何用在自己被呼召的工作上。好让我们牢记礼拜天是为了一整个礼拜的工作日。我们不是在教会敬拜完了之后，星期一就变成无神论者了。这也是为了让我们牢记上帝呼召我们完成他的工作，不仅是通过礼拜敬拜，还通过我们在世上的职业。有一个英文单字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那就是 vacation， V-A-C-A-T-I-O-N， 中文翻译作职业，或者说翻译成天职。在今天的英语文化里， vacation 天职这个词基本上等同于另外一个词叫做 occupation， 一般我们把它翻译成职业，但事实上是不同的。从教会历史来看，这两个词有完全不同的渊源。天职这个词是从声音演化过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天职实际上是上帝呼召我们要去做的。那至于 occupation 职业这个词呢，则是从占据这个词演变过来的，意思是说这是占据我们生命的事情，用来消磨时间的。我们的职业里面包含着天职，那就是回应上帝的呼召，运用他给我们的恩赐来扩展上帝的国度。当基督徒开始明白这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自己从事的职业中有一种以前不曾明白的尊严， 而今天我得到的呼召就是来帮助大家牢记我们的职业，同时也是天职，为的是能够更好的完成在世上从事的工作。那么这位作者斯蒂文·贾伯继续挑战我，他是这样写的：你还记得教会最后一次为在世界上工作人的祷告是什么时候吗？比方说建筑工人、老师、艺术家、农民、售货员等等。为神职人员和圣经工作者祷告是好的，但是我们也应该为面包师甚至为屠夫祷告啊。并且我要补充的是，我们不只是要为他们祷告，而且还要为他们在世界各地的使命提供装备，不论上帝呼召他们在何处荣耀他。我今天要说的是，你的职业是你的使命舞台，因此你的工作是有神圣尊严的，不仅在人的面前如此，在神的面前更是如此。我是怎么知道的呢？首先是因为那些受召从事工作的人，那些人有这种尊严。我曾经向各位读过描述我们劳动的经文，就是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希望你明白，在创世纪开头的章节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我们在获得劳动的职分之前，先得到的是身份。我们的职分是什么呢？创世纪第二章十五节说，主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叫他耕种看守园子。耕种就是要使园子繁荣，看守就是维护它，让它保持稳定，而不是浪费或者糟蹋。这是人类第一份职位的描述。亚当，我要你用我提供的资源来生产和养护这个世界，这就是我对你的呼召。我们了解到我们在世上的职分，生产和管理都是上帝要我们来完成的重要使命。我们和神是同工的，他要创造、关爱、生产和管理这个世界，这些都是属于上帝给我们的使命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看到有效的耕作、污染控制、土地规划、可以持续发展等等，现代人关注的一切都在圣经开头几章强调了。上帝要我们不但考虑如何使用资源生产，而且还要保护这些好的资源，以便能够荣耀它。这就是我们的职位描述，就是我们劳动的职分。不过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在得到职分之前，上帝已经把我们和其他受造物分别开了，给了我们一个特别的身份。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圣经先在这里描述了我们，后面才描述我们的职分。上帝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鱼类、鸟类和一切牲畜、野兽、爬虫等各种动物。于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他造了他们，有男有女。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就是要彰显上帝的品格和关怀。即使人有不同的性别，上帝对人的旨意却是没有不同的，男女都一样，都要在世界上彰显上帝的形象，做上帝形象的代言人。这不是说我们是上帝啊，好比我们说某人很像他老爸，尽管他们父子俩是不同的，但是当你看到他的时候啊，你就会想到他爸爸的模样。所以当别人留意我们在世上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在提醒人们想起我们的天父，想起天父的品格和关怀。但是当我们说我们被赋予工作之前获得了一个身份，就是上帝的形象代言人的身份，我们要重视的事实是，这个身份并没有赐予人类以外的受造物。我们想象来思考一下，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有美妙的落日、浩瀚的海洋、壮观的大峡谷，还有宇宙众多美丽的星系，这些都能够让你发出赞叹。可是他们并没有上帝的形象，只有人才有上帝的形象，能够成为上帝的代言人。这是人在其他受造物之上的尊严。 这正是诗篇第八篇所描述的。我仰视你亲手创造的天空，观看你陈设的月亮星辰，就说啊，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必朽坏的人算什么你竟关怀他。然而你造他仅仅低于天使，你用光荣尊贵做他的华冠，我的受造是奇妙可畏的。所以尽管这些话听起来有点怪，不过我想说，我真的是很棒的。同时你也一样，要知道上帝对我们说，不管你被呼召去哪里做什么，你都有一份特别的尊荣，那就是成为上帝形象的代言人。这句话的意义首先在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自己。我们不能自我厌恶，我们会因为自己的罪、不良的背景、不好的行为感到忧虑。所有自我厌恶的想法都应该通通除掉，因为上帝说，我希望你记住你有我的形象。也正因为如此，你的存在是要让人们能够想起上帝。我们关注饮食、运动和自制力，因为我们是圣灵的殿，确实如此。但在这之上，我们要留意的是，上帝造我们乃是要我们在言行中荣耀他。我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出差，也许你也有同样的体验。每当在外面遇到其他基督徒的时候啊，我们很容易进入某种氛围。如果比方说你遇到了这个巴士的司机或银行的职员，当他们对你说上帝祝福你，这时候你会有那种遇到老乡的感觉。是吗？那一刻我们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有人是能给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在我的职场上，我是一名上帝形象的代言人。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我看自己是拥有天赋、品格和关怀的人。我们不但要懂得这样看自己，还要开始懂得这样去看别人。如果人是照上帝形象造的，认识到上帝在赋予我们工作之前，先赋予我们形象代言人的身份，这就十分重要了。所以上帝不是根据我们的工作来决定我们是不是拥有形象代言人的身份，我们都有上帝的品格形象，都能够彰显上帝的本质，我们是基于这一点来彼此相处的。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苛刻的老板或者是一个很卑劣的同行，我们会倾向于以牙还牙。但是上帝呼召人的时候是看人本来的形象，他不是根据人的行为，而是根据他们是谁，他们要被磨造成什么样的人。因此不管作为上司或者是同事，我们都应该根据他的本相来跟他相处。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咒诅人，都是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当我们自己做老板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想想有什么能够帮助员工提升职业生涯的道路呢？如果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上帝给他们的旨意和给我们的旨意应该是相同的，就是让上帝的世界繁荣稳定。那我们能够为他们提供什么帮助呢？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最早是由教会建立的，正是因为教会开始意识到雇佣孩子的血汗工厂完全不能捍卫儿童拥有上帝形象的尊严。因此公立学校能教导人先进的知识，也能够将这些被奴役的人解放出来。于是结合教会的目标，我并不是说建立基督教学校现在不再是我们的目标了，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个社会的其他事情。我们仍然有上帝形象代言人的责任。我们可以思想自己的员工，说他们的医疗保险如何，有合适的福利待遇吗？他们有拿到合理的报酬吗？作为基督徒，所有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责任。不只是善待他们，而是要说，上帝呼召我，要把你看为他形象的代言人，就是负责让上帝创造的万物繁荣昌盛， 同时维护好地上一切的人，我有义务按照这点来待你，我也有义务按照这点来看待世界。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光是一个消费者，不是做什么都行。如果你是一个形象代言人，那上帝给你的是一份责任，就是接续上帝在世上工作的责任了。说到这里，也许你会觉得很抽象，但你大概也开始认识到，这是我们和世上其他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当上帝对我们说，你不仅拥有我的形象，而且我还赐予你权柄，管理世上的万物，只要你愿意，你将按照我的旨意修理保守这一切。意思是说，这个世界是有一定的次序的，而人的地位比动物高。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实际上就我们跟像是印度教这类宗教的差异所在了。轮回的观点认为，你的价值和一头牛没有什么区别。你要是想用自己的观点来争辩，你会发现你找不到依据。因为有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认为你跟一头牛的价值差不多。但是基督信仰，圣经告诉我们，不，因为人要生养众多，借此让世界繁荣稳定，因此人实际上比动物更有价值。这个观念不仅可以处理类似印度教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处理唯物论、进化论的问题。唯物主义进化论者认为，你不仅跟一头牛没有什么两样，甚至你跟一条阿米巴变形虫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不过就是一堆分子原子而已嘛。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不，这并不是我的全部。确实我的身体是由这些物质组成的，但是我还有上帝赐给我的应许和天职，那就是上帝的形象代言人。现在你应该明白圣经经文描述事情是多么的细致了吧。我们在获得劳动的职分之前，先获得了身份，这是旧约圣经对福音的早期陈述。你之所以有价值和尊严，是因为上帝在交给你工作之前，先让你成为他的形象代言人了。上帝看你是好的，不是因为你有好行为或是圣洁的生活，他不是基于你的所作所为。我们开始明白，上帝看重我不是因为我能完成什么，而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计划。我开始理解他怜悯我不是因为我所做的，而是因为我相信他所提供的一切。上帝在创世之初就已经计划好了一切。我们有价值，我们有上帝的形象，乃是基于上帝对我们的怜悯，而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上帝在赐予我们职分之前，先赐予我们身份。这也是我们跟其他宗教信仰产生区别的开端。大家是否还记得在中东的一辆公车被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劫持，他们强迫乘客背诵可兰经的经文，而背不出来的人要被虐待甚至被屠杀。对那些恐怖分子来说，他们的理解是，我之所以可以肆无忌惮的虐待或屠杀你们，因为你们根本不是人，你们不认同我的信仰，因此你们就不是人。但是基督信仰认为，不，听着，每一个人都拥有上帝的形象，虽然他们在各种不同方面有各自的瑕疵，但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的，因此我有责任和义务尊重和善待你，正如我也有权利得到别人的善待跟尊重。当然，这让我想到了奴隶制度在美国之所以曾经存在那么长的时间，是因为大家想把那些外表或者是行为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定义为低等的人。如果我们一直都这么做，那我们就是在说，你的表现会让你失去价值。但福音不是这样教导我们的。福音说，你的价值在于你有表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我们怎么来辨别那些最恶劣的暴行呢？有时候就是看军队说的话，如果你不支持帝国，你就失去了作为人的价值了。 或者如果你没有亚利安血统，你就没有作为人的尊严，那我就可以对你进行虐待、杀害，甚至是大屠杀。基督信仰说的完全不一样。从创世之初，每个人都拥有自己基本的尊严，因为他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要在世上彰显自己的荣耀和美善，不光只是通过天上的星星，还通过他所造的每一个人，有他形象的人，甚至先于上帝赐予人工作的职分。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有内在的尊严。知道这点让我想为上帝而活。那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我想为上帝而活，我所做的工作有没有尊严呢？我们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参与而变得有尊严，不过这还不是创世纪在这里要传达的全部的信息。创世纪告诉我们，我们的工作是有尊严的，因为劳动本身就是尊贵的。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刚刚您听到的是由蔡伯恩牧师分享的信息。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牧师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叫做《工作使命》。今天的信息里提到了，从创世纪开始讲起，在经文中，上帝宣称我们作为人有尊严，而且在所从事的职业上有尊严。牧师，你提醒我们，我们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听过这样的信息很多次了，这句话具体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表明上帝在创世之初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他的美意。创世纪第一章，上帝说，我们要照着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样式造人，意味着我们被造是用来彰显上帝的本质。当上帝说让我们造人吧，这里是以复数的形式出现，表明上帝有多重位格，分别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三种位格彼此紧密相关。而当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我们的时候，他是在告诉我们，你可以了解我，我们可以亲密的在一起。如今因为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祖先的罪，所以我们把事情搞砸了。不过我很喜欢法兰西斯·薛华的话，这位基督教哲学家曾经说过，你知道吗？我们仍然具有上帝的形象，不过我们现在是一堆光荣的废墟。光荣的废墟，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过一些古代的遗址啊？那里到处都是耸立的高大的罗马石柱的古老建筑的遗址，当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你会惊叹，哇，天哪，这太壮观了，太美丽了，尽管这是一堆废墟。这就是我们的现状，我们仍然被上帝看为宝贵，我们仍然是上帝的殿，我们还是有瑕疵，但是我们没有权利破坏我们自己或别人，或是破坏上帝对其他人生命的美意。因为我们知道圣经说，他们是按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这是基督教伦理的一个基础。一个人无论他的收入、肤色、语言，甚至国籍，我们都应当重视他，对他说，你跟我一样，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人人平等，每一个人都该被尊重、被重视、被爱、被关心。尽管他们有瑕疵、不完美，甚至有的时候会伤害我们，上帝还是呼召我们去尊重他们。 正如上帝也呼召他们去尊重我们一样，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都是圣灵的殿，都有上帝的形象。当上帝告诉我们，我们都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被造，为的是要反照我，并且还为了要认识我，所以我要不断地洁净你们。这正是恩典的所在。上帝说，我将会以同样的方式不断地造就你们，以至于你们能够像镜子一样的反照我的形象。毕竟你们本应有我的形象，而上帝的恩典确实做到了。
我们能够认识神，而且能够在世界上彰显神的形象，这是何等尊贵特权啊！谢谢蔡伯恩牧师今天和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信息。我是主持人方华，邀请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蔡牧师将会告诉你如何更多的把神的使命带到工作中。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埋过山高。